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也许我们很多人都是在爱无能的家庭中长大，等到自己成为父母，发现面对应该去爱也很想去爱的孩子，自己也成为一个爱无能患者。不过好消息是，爱无能可以医治，因为爱的能力可以经由学习操练而获得。不仅如此，人一旦主动的操练去爱时，就会发现自己也获得了爱，有了爱的满足感，就更有能力去爱，如此便进入爱与被爱的正向循环中。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
叫我要爱耶。
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慢慢给我正能量。我对慢慢的耐心让慢慢爸颇有些吃醋，他说，你要是把对曼曼的耐心分一点给我就好了。我说，我已经把能量都给了孩子，哪里还有能量给你？你应该给我能量才是，你给我能量，我才有足够的能量给女儿，女儿教育好了，我们家才和睦，我又不是超人，哪有那么多的能量？好吧，现在我意识到我错了。当我用正面管教的理念和方法与女儿相处时，不是在消耗能量，而是在获得能量。比如我和曼曼发生冲突了，如果我很好地化解了冲突，那我就从这场冲突中获得了能量。这就是正面管教所说的，错误是学习的最好机会。如果我认为这场冲突是在消耗我的能量，说明我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需要继续学习和操练。和曼曼之间的正面管教应该是获得能量的过程才是。现在我们母女之间越来越温馨和睦，快乐越来越多，这不都是正能量吗？于是我对爸爸说，现在我用正面管教来教育曼曼，我发现你有时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做，要不这次你就来我的工作坊中系统的学习学习，咱们两个好更加的同步。他以前也参加过我们的工作坊或讲座，只是不怎么系统。爸爸听了欣然同意。我提醒他说，你不是作为视察者，你要完全把自己当做一个参加工作坊的家长。爸爸对此也无异议。每一次带导工作坊对我都是一个极其宝贵的学习机会。昨天的工作坊中，我体会到正面管教的理念和方法不仅仅是对孩子的，对任何人际关系都通用。这个道理早就知道，但是唯有在体验、互动、分享的工作坊中，我们的理性认识才能转化为从心发出的感受和感觉。 唯有感觉才能触动我心，让我从心里感受到我对老公不够正面，我应该把正面管教落实在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所有的人际关系中，特别是最重要的夫妻关系。一天的工作坊结束，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去参加小组聚会。聚会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累到要虚脱的感觉，忽然意识到我一直在关注自己的疲惫，但是爸爸累不累呢？他也参加了一天的工作坊，虽然角色不同，但一样是很辛苦的，而且他还忙前忙后地照顾我，却没说一个累字。但他真的不累吗？于是我问了一句，老公你累不累啊？老公尚未回答，坐在后座的曼曼发话了，
妈妈，你今天终于温柔地对爸爸说话了，你关心爸爸了。
我诧异地笑了，难道我以前对爸爸不温柔，不关心爸爸吗？曼曼说，
你就是这样的。
怪不得德雷克斯说，孩子都是犀利的心理学家，是敏锐的观察家，最能看透事物的本质。曼曼的话更让我确知，我对老公的态度实在太有改进的空间。我说，看来我真的是做得很不好，以后要请曼曼帮助我，提醒我。我也跟老公道歉说，对不起，以前对你不够温柔，不够关心，以后我改。良好的关系给我们输送正能量，彼此的关心不是消耗，乃是更多的充满。当我跟曼曼说我要去上课，曼曼就说，
妈妈，我发现你很喜欢当老师。
我问他，此话怎讲？为什么有这个感叹？他说，
你把自己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每天都有事情，总是上课上课。
我说，你是觉得妈妈太忙了，不应该这么忙，是吗？他说，
是啊。
哦，看来我是要调整一下了。好吧，接受曼曼的建议，给自己更多一些闲庭信步的时间。身边有这样一个小监察官真是不错，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生命质量啊。
在处理我们相聚一堂，主耶稣是我们的元首，是那爱的源头。我们相聚在爱里，彼此和睦，彼此顺服。我们相聚在爱里，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我们相聚在爱里，彼此接纳，彼此服侍。相聚在爱里，彼此看顾，彼此服侍。
漫漫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几招化解 iPad 引起的冲突。我正在备课，漫漫过来说，
我可以看一会儿 iPad 吗？
我说，现在是该冲凉睡觉的时间了。他说，
我就看十分钟。
我想了想说，好吧。然后我继续备课，把时间给忘了。忽然听到曼曼恨恨连声，然后就看到他在捶 iPad， 估计是出现了死机等情况。我也想起来，时间早就超过了十分钟。我走到他跟前坐下，什么话都没有说， 他也假装什么都没看见。我坐了一会儿，开口说：曼曼，时间已经到了，该干嘛了？他不理我。我说：时间到了，已经超过十分钟了。他气愤地倒着 iPad。 我说： iPad 是触摸屏的，你这样会把它弄坏的。他便把 iPad 往沙发上一扔，自己依旧气愤愤地说：
你就是这样。
我说：曼曼，今天是周末，本来大家都挺高兴的，但是你这样发脾气，妈妈心里有些生气。我这是表达情绪诚实，我们需要把自己的情绪感觉如实地表达出来，让孩子知道，但不批评指责孩子的行为，尽量客观描述。我又说，妈妈今天上了一天课，现在我又累又困，但是我还要备课，刚才被你这么一气，我现在很没有能量，我需要一个拥抱给我力量。他终于开口了，开口意味着情绪有所缓解。他说：
你让爸爸抱你啊，干嘛让我抱？
我说：谁抱我都行，反正我需要一个拥抱。爸爸过来说：好，我来抱抱你。我也连忙和爸爸拥抱了一下，说：嗯，有点力量了。曼曼笑着说：
你知道为什么爸爸只抱了你一下下吗？因为我挠他痒痒了。
我说：这样啊，那我现在力量还不够，你愿意也来抱抱我吗？他抱了一下我的胳膊。我说：要拥抱全身。于是他终于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抱完了，我问：该干嘛了？他说：
你不就是想让我去洗澡吗？我去就是了，你满意了吧？
我说：你洗澡不是为了让我满意，因为洗了澡后身上爽爽的，很舒服。我爱你，我只是希望你舒服。他说：
好吧，
不带任何情绪了，然后一咕噜爬起来洗澡去了。
哭了笑了，笑了哭了，成长
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使用了正面管教的几个方法：一、约定，看十分钟 iPad， 然后洗澡；二、跟进执行，当时间到了时，其实时间已经过了，是我自己没有留意到。我去提醒他，如何提醒，又用了几个方法：一是闭嘴。坐在他身边就是一种提示，当这种提示不起作用时，我用语言提醒他约定的时间到了。一次没有用，再次提醒，但是要注意话不能多，也不能批评指责，只是告诉他一个客观事实。三，我信息，也就是诚实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情绪。做父母的不是不可以有负面情绪，关键是如何表达。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情绪如实地告诉孩子，但目的不是指责孩子，或者让孩子为我们的情绪负责，而仅仅是一种客观表达。这样反而会拉近你和孩子的距离，并让孩子产生同情心。四，我需要一个拥抱。在使用正面管教的工具与方法时，一开始 会一次使用一个，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当熟练了之后，这些方法就可以柔合到一起。当面对孩子的挑战时，综合运用。至于具体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方法、工具，实在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但是有一个原则很重要，就是要常常使用。当你用得熟练，用得习惯了，你就自然而然地知道什么情况下该用什么方法了。
爱唱歌，爱跳舞，也会高恶作剧。妈妈爸爸不要生气，同学伙伴不能代替。我们渴望在一起，无论学习还是游戏。我们喜欢在一起，成长才会有乐趣。我将妈妈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三个故事，默默的转变。周二我上了一天课，课程结束，我们去学校接曼曼，然后去参加晚上的小组聚会。没想到曼曼值日，我们等了她40分钟，然后我们像往常一样先去饭店吃饭，曼曼写作业，7:01出发去组长家。曼曼说她答应了同学要送她一个自编的手链，起初她想回家拿材料，但是我说不可能，希望她能跟同学解释一下，迟一天再给，相信同学是可以理解的。哎，我真是习惯性出主意啊。曼曼听了不高兴，但也接受了现实。到了饭店，他竟然找服务员要到了一条长长的彩绳，在那里搓来揉去的，既不吃饭也不写作业。我感觉到一股细细的小火苗在我的头顶一窜一窜的，再借点风力估计就要蹭蹭蹭地着起来了。可能爸爸看出我的表情不对，连忙小声地提醒我说，别急，让他自我管理，看看他究竟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好吧，我要沉住气。在饭店里，他作业一点没写，那根彩绳他摆弄了半天，最后也放弃了。他说不够长，算了，明天再给我同学做手链吧。他吃了点东西，我们就匆匆地走了。到了组长家，我们预备聚会，他在沙发那边准备写作业，忽然听到他大叫，原来他杯子里的果汁倒在了沙发上，果汁是他刚才在车上的时候从瓶子里倒到杯子里的，我以为他早就把果汁喝完了，哪知他一点没喝。他生气地大叫道，哎呀，怎么办？这么多的果汁，还有我的书包，都湿了。明明知道自己的杯子是漏的，还不赶紧把它喝了。明明是你自己不小心把果汁洒了出来，还敢生气，还敢大叫。我已经非常怒火万丈了，只是碍于面子没有发作。反倒是叔叔阿姨一再说没关系，没关系。在后来聚会的过程中，我看他在那边的沙发上一直都很认真地在写作业，直到聚会结束。我问他作业写完没有，他说还有一点点。我说看你都很认真地在写啊，怎么还没写完呢？他说其实我走神了，拿笔在我的衣服上、胳膊上、腿上乱写乱画。 还挺诚实啊。我问他，你还有哪些作业没写？他说，
语文有听写订正、试卷订正、词语听写，数学有一号本。哎呀，怎么办啊？
听上去没完成的还很多啊。我怎么知道你该怎么办？现在来问我了，早干什么去了？当然，这些话我没有说出口。看他已经很困了，我就说，上了车，赶紧睡一会儿。他果然睡了一路，到家叫醒他，他悠悠绿绿的嘟囔，
我的作业怎么办呢？我有作业要写啊。
我说，要不明天早上写吧。他继续哼哼唧唧的。我说，赶紧去冲凉，冲完凉看看精神状态再说吧。他却不急着冲凉，只管哼哼唧唧，磨磨蹭蹭，悠悠绿绿。我终于爆发了，在饭店让你写作业你不写，在阿姨家你不好好写，磨蹭了两个小时，你把果汁倒在阿姨家的沙发上，知不知道给人家带来多少麻烦？人家还没说你呢，你反而在那里大喊大叫，你觉不觉得自己过分？你现在问我作业怎么办，我早告诉你该怎么办了，你听我的了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起初慢慢气愤地盯着我，一言不发，然后赌气进了自己的房间，砰地把门关上。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我也进了自己的房间自我反思，这一幕发生在我带了一天的正面管教家长工作坊之后，真是讽刺啊。好吧，我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有情绪，诚实地面对情绪。我错了，我的负面情绪太多，用了最不该用的批评、指责、怒吼的错误方法。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接下来我该如何弥补，如何修复关系呢？我先去冲了凉，感觉自己冷静了，便悄悄地走进曼曼的房间。她正在灯下奋笔疾书地写作业呢，估计被我气得睡不着了。她气愤地质问我说，
你进我房间干嘛？
我温和地说，我想问问你要不要我帮你报听写。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拿起语文书扔到了地上。我弯腰捡了起来，他又不客气地说，
抱吧。
我说，在报听写之前，我要跟你道歉，刚才妈妈犯了一个错误，我对你大喊大叫吼你，一定让你觉得很难过很委屈。我看到他抬眼飞快地瞄了我一眼，又说，对不起，让你这么难过委屈，请你原谅我好吗？他又哼了一声，但这一声柔和了许多。我笑着说，原谅了吧，原谅了就让我亲一下。他说，
不亲，要亲就亲脸。
我连忙说，可以呀。将近12点，他才把作业写完，还很有精神。他说，
妈妈，我跟你说说话吧。
我说，今天太晚了，不要说了吧。他说，
就说几句。
我说，好吧，你有什么话要说？他说，
刚才你进我房间， 问我要不要报听写，我心里其实很高兴，但是我表现得好像还是很生气的样子。
原来如此，我的主动和解是好，孩子心里是接受了的，只是一下子不知道或者不方便表达出来而已。我们所做的一切正确的事，都在积极正面地影响着孩子。同理，我们所做的一切错误的事，也都在消极负面地影响着孩子。但只要我们有觉察，愿意改正，那消极负面的影响就可以消除。我们很甜蜜地道了晚安，他要我明天早点叫他起床。我说今天睡得晚，就6:40起床吧。他欣然答应。我高兴地看到，在我发火的时候，曼曼虽然很气愤，却没有跟我对着干。当我主动示好，他能很快就有回应，并且很快和好。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我们的冲突也越来越更快地化解。
家是最小的单位，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
家是最小的单元，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
从家开始，爱上帝，爱别人，也爱自己。
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我爱我家，心中有爱才会有家。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祝我们的家。
面对不听话做错事的孩子，大人的第一反应常常会怒气发作而吼叫斥责，甚至打骂孩子。事实证明，就成长来看，这惯常的招数不仅不起作用，还会起到反作用。而且对家长来说，生气发怒所需消耗的能量还要远远大过忍耐恩慈所付出的能量，可结果却是完全不同。既然都要消耗能量，何不耐下心来操练自己去爱呢？如此让自己和孩子都在爱与被爱的操练中获得满足与美好的成长关系，何乐不为呢？欢迎朋友写信分享你的收获与感悟。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a 良友的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
让我梦想飞翔。